张雄软磨硬泡，让他兄弟张德助他一臂之力，给郑成功投毒。一开始张德意志坚强，至死不从，架不住他哥软磨硬泡啊，后来啊也就顺从了。不过他担心呢，哥呀，你给我考虑没有，我也有孩子，我也有媳妇儿，一旦被人发现，那不咱都得完。兄弟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啊，那出轨了，出来鬼说你我守口如瓶，打得个措手不及，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啊。你别看郑成功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他绝不会想到你能给他偷毒。哎，这咱这事就办成了。你别想那什么良心的责备，想那有什么用，良心卖多钱一斤呢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。啊，那七品县官还等着你呢。哎呀，这事儿容我从长计议。别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临来之时大帅交代的清楚，也就是三五之日就得听信。好，你拖起来没完，我受得了吗？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，万一走漏了消息，你我全跟没好，就得赶紧下手。明天我当班。哎，对呀，明天不你当班吗？你给郑成功做点好汤，我听说他爱喝汤，汤里下了毒，再喝一口不他就完了吗？那比方说他真完了，我也逃脱不了干系。你上菜，你听说郑成功完了，你转身就走啊，你回来我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咱哥俩马上带着人就登城，就不登城你在这好几年了，找个隐身之地还不好办吗？哎，他怎么能查到是你呢？可也是，好吧，天命啊天命啊，这老天爷命运都给定好了，不想干也得干呢。好吧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谁让咱是哥俩呢？就这么办。我说兄弟啊，你可不准变卦呀，咱俩对天盟誓，你可得下定决心。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吗哥呀，现在我上了贼船了，那干了这杯，干干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该这出事，也该着郑成功命大不死。外边来个人，这人姓王，叫王四，今年18岁，还是个小孩。王四是干嘛呢？是张德收的徒弟。这孩子老实巴结的，你什么人不都得带个传人呢？哎，把这手艺传下去。这王四这孩子又天真又老实又听话，所以张德对他挺喜欢。张德每次在那掌勺，王四给打下手。有时候张德就告诉他，看着这火候没，看着这盐没，看这菜没，什么火候下菜，什么时候这菜就算炒好了，就传授他。师徒的感情不错。王四也不挣工钱，就是白落忙白学能耐，所以处的跟一家人相似，经常上师傅这儿来，几乎是形影不离。今天在门口呢，他知道今天师傅歇班，寻思到这服侍服侍师傅，尽尽孝道，买了几包果子。刚一进门一看，师娘领着孩子往外走，走了个顶头胖。这王四就说，哎呦，师娘 您上哪儿去啊？我领着孩子出去玩玩。我师傅呢？来客人了。你叫大伯吧，你大伯来了。大伯来了，哪儿来的？哎呀，是从路上来的，好像是从福州来的。哟，远道客人呢啊，哥俩正谈心呢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那你买的是什么呢？我给我师傅买的果子，那你送进去呗。哎哎哎， 他一家人被家防范，这当媳妇的也不知他们谈的秘密的事儿，哪知道啊，领着孩子就走了。王四拎着果子一琢磨，我也不多耽搁，进去呢给大白磕个头问声好，把果子一放我也走。他是这么想的，知道人家长辈人在一起谈话自己就得小心，因此走的脚步相当轻，到了门外站住了，一看门掩着没敢进去，心说我是不是影响人家谈话呀，别给我师父丢人，见着我大伯这是第一次，我想想这词儿怎么说。正在这时候就透过门缝听见里边说话的声音，郑成功长郑成功短，李帅太投毒者，十八了什么不懂啊，这孩子可头脑挺聪明啊，一听非同寻常，傻到那儿了，进去也不是走也不是，里边说的话他听得真真切切。因为这哥俩一个逼着干一个就不干，越说声音越高，越说越激动，就不像刚开始压低声音了，所以听得非常轻。王四在门外听得轻轻的，要给郑成功国姓爷投毒，然后他们上清朝那块当官去。哎呦，王四好像没吓趴下，没敢进屋，就这么的轻手轻脚又退出来，也没敢见面，撒脚回家了。他老爹呀是个鞋匠，叫王耀，老实巴交的一个老头，干嘛的呢？给人家修补鞋子的。哎，因为呢儿子跟这些官面的人都打交道，军营之中那些军官也好士兵也好，那鞋得老修啊，老换新的谁换得起呀、啊？所以呢这活都送到他这儿来。王耀的买卖相当兴旺，哪天活都不离手啊，等着取鞋的人几乎都排队。王四赶紧进了屋把果子放下，他爹看了看他就不乐意，我说你毛毛愣愣啥事儿，你跟你这方似的，你是成年人了怎么一点稳当气儿都没有，干嘛呀你气喘吁吁的，买这果子给我买的。爹啊，我要闹病。闹病？头疼啊，肚子疼，吓得吓死我了。爹你把活先放一放，我有大事跟您商议。他爹一看不是小事，把活放下，洗了洗手进里间屋了。王四在和他跟着进屋看看没人，爹呀出了大事，你捅什么娄子了？你惹了祸了没？我能捅娄子吗？您仔细听好了啊，方才出了一件事，是这么回事。王四脑瓜挺好使，把所听到的一字不落都跟他爹说了。王耀等听完之后坐那都傻了，孩子这可不是一般般的小事，这是太大太大的大事了。你儿童没病吧？你听清了？哎呀，我听得太清太清了，我虽然害怕，我脑瓜好使耳朵好使啊。你说我师父这是咋了？他疯了，闹了半天他那哥哥叫张雄是奸细呀、啊，他们密谋策划要给国姓爷投毒，你说我是他徒弟，我该咋办呢？我是说呢我是不说？孩子现在你先等一会儿，冷静冷静再跟我说一遍啊！我都说完再说一遍，冷静冷静，喝点水稳稳精神，我再听一遍。哎，王四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喝了一碗水之后又把这事儿重复一遍，他爹王耀连听了三遍一点不差，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最诚实，这么大的事儿敢瞎白活吗？王四就说，爹你别老听我白活了，怎么办呢？ 道啊，这种事儿可不是说对不起你师父，哎，咱们要知道不举报，早把咱一家人都活不了啊！你师父要真干这种事儿，是损阴丧德，缺德冒烟啊，他不得好死啊！这事儿就得马上禀报国姓爷大将军。难道说咱们眼睁睁瞅着大将军被人毒死吗？我们知情不举是千古的罪人。反正我啥也不懂，我听爹的，爹您这没这么的，要行 我听爹的。好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咱爷俩手拉手一块去找国姓爷。那还不知道呢，他俩进了王府了。要见郑成功谈何容易啊，还不能说这个事儿，绝对保密。后来经过老半天的时间，郑成功也纳闷，一个做饭的徒弟我都不认识，要见我干什么？说有重大的事情，让他们进来吧。爷儿俩进了王府，拐弯抹角进了垂花厅，扑通扑通跪下了。郑成功穿着一身便装，旁边站着个年轻的后生，这个后生长得挺肥胖，方面大耳，双下巴颏，这一胖啊，显得这眼睛像肉包子差不多，眼睛不大，肉皮挺细腻，营养挺丰富，满脸都是油，哎，头戴软橡筋，身穿团花袍，小肚甜甜着，年纪虽然不大，露出福相来了。看这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，十八九岁。那个说谁呀？郑成功的长子世子殿下郑经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或者是《康熙大帝》，那里边出现过郑经。电视剧上台湾完了，郑经一看大势已去，拿宝剑抹了脖子了，就是这个郑经。但是郑经可不是抹的脖子，那是电视剧而已。现在郑经啊十八了，男孩子到了十八岁那就是成年人了。因为功课学的不好，文也不像文，武也不像武，郑成功是忙里抽闲，今天呢训斥儿子。这郑经你看岁数不大呀，在外的棉花野草什么事儿都干，有许多女朋友啊。这郑成功忙啊，转战南北东西征讨，儿子在家，他娘就是董氏夫人，董氏夫人疼爱儿子，娇生惯养，郑成功对此十分不满呢。现在郑成功六个儿子，这是顶头大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呢。将来一旦自己不在了，他要继承王位，王位是世袭的。那么我死之后，他就是延平郡王，他死了，他儿子就是延平郡王。那你说他要不成器，当爹的着急不？上火不？今天正赶上骂他，正赶这个节骨眼上，王耀、王四父子来了。郑成功一挥手，郑经长出一口气，哎呀，来这俩人把我给救了，不借我爹也骂得我赏活，从赏活骂到掌灯，一高兴了揍我一顿还得罚跪，这回把我救了。郑经行了个礼退出去了，爷俩扑通扑通跪下，国姓爷大将军。郑成功看了看，别哭别哭，怎么你哭什么，见着你我们有点嫉妒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两个人跪爬了几步，离着郑成功不远了。大将军，大事不好，是怎么回事？王耀先说完，郑成功就一愣，啊，有这种事儿？亲自审问王四，王四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啪啪啪啪一讲。郑成功一听也傻在那儿了，他没想到啊。但是郑成功马上又镇定下来了，心说人呢 处处事事都得加检点。你别拿这厨师不当干粮。哎，真要给我投毒，我怎么死的我都不清楚。想起来三国年间张飞是大将部，死的小卒子的手里的，临死脑袋丢了，就是两个无名的小辈。想想这些事让人不寒而栗呀。郑成功连问几遍，一看没有差错，吓死他们不敢瞎编。王四王耀，有你们立下大功一件，如果此事查实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但是事关重大，你们暂时先别走了，回去以防有人加害而等，暂时在我的府里头先住下来，等我把此事查实再行处理。爷俩也真不敢回去了，太害怕了，也不知道郑成功怎么想的，是相信呢还是怀疑啊？不管怎么地吧，问心无愧，这爷俩就住在此处。郑成功派人在这看管着他们，当然郑成功也得查对查对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这里的真伪谁清楚？要真是这么回事，肯定得重赏这父子。郑成功盘算这事怎么办呢？来人，去把马信马将军给我请来。时间不大，马信从外边进来了。现在马信是郑成功手下第一大红人呢，对郑成功是忠心耿耿啊。郑成功什么事都跟他商量。马信来了之后就问：“王爷又找我下棋？”哈哈哈哈！今天我没那种雅兴，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这么回事？有这等事儿？你坐着，把他们爷俩找上来，再当你的面说一遍。又把王四、王耀爷俩找来，跪着这儿又说了一遍。说完了，叫他们下去。马信一听，圆睁火眼，他娘的来的，哪冒出个张雄来？张德我认得。国姓爷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要想抓他们，我马上派人去抓。不，我想啊，这么事儿，将计就计。哦，国姓爷，您说怎么个将计就计？就说我中了毒了，以你为首，在府内给我举丧，换上校服，还假装着秘密不准外扬，对外边说郑成功没中毒，里边还给我举哀，这个事儿有意的让张德、张雄他们哥俩都知道了，他马上就得回福州去报信儿。暂时先把他们饶了无所谓，借他们的臭嘴回去给李帅派和达素送信儿。他们听说我不在了，肯定得进兵，他这一进兵就中了咱的计了。马将军，到了那时你大显身手，埋伏好了军兵，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，给我一举全歼，这事我全交给你了。得令，太好了，这叫哭丧计。哎，对，又研究再三，郑成功这才叫马信走了。嘿，郑成功冷笑了几声，好，人这一生啊，什么事都得经历，咱就演演这个戏吧。等到第二天，郑成功偷着吃了点早点，心里头有底了，告诉手下的新夫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他身边这些亲兵卫队一个比一个精，一个比一个能干，一个比一个能演戏。吃早饭的时候有人传话：王爷要用早膳，王爷传早膳喽！一个传一个到御厨房。单说那张德根本没想到那王四把他给卖了，他 他也不想到王四能偷听去，但是他提心吊胆带着那包毒药叫他搁在家听信儿。他上了班呢，记着围裙跟以往一样正常上班，因为今天要干事儿，格外多加小心，炒了四个菜，做了一碗乌鱼蛋汤，这汤里就动了手脚了，夸夸都做完了，他往两旁一溜，谁也没留神，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哗撒到里头了，从外表看一点都看不出来，金勺银筷子都摆好了，听说传膳他能送吗？他是头头，有人传膳拿大托盘托着送到大厅，他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在厨房里头听信儿。时间不大，送早餐的人回来了，洗了洗手往旁边一坐，他就问王爷用早餐，哎，用早餐，正在用着，喝汤了吗？那我倒没留神，王爷让奶奶吃着呢。哦，这汗他就冒下来了。有人就问不怎么热，您怎么冒汗了？谁知道了，这往这一坐他就冒汗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传出消息了，快快传御医，快找御医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张德急忙站起来，把门开开一看，就见王府秦宅的人，哎呀，这人呢呼噜呼噜乱跑，满头大汗，招呼着人，他就知道恐怕出事了，假意关心呢，他就问怎么着，各位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谁知道王爷用早点刚喝了几口汤，哭通躺在那儿了，呀呀呀呀，人事不行啊，那这个快穿御医室，我们找御医去。张德西说话行了，郑成功啊，可惜你顶天立地的好汉你倒了霉了，嘿，没想到吧，你死到我手上了。这时就见几名御医提着药箱子如飞而至，进了内宫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听见一片的哭声，他又假装关心问怎么了，越治越厉害，国姓爷七窍流血没命了啊！保密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这会儿就见马信从里边出来了，各位府门关闭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全体戒严。话全关在里边了。又等一会儿的功夫，马信挎着宝剑站在前院，召集全体集合，当众宣布，各位啊，跟大家说一件不好的消息，国姓爷得了疾病，已经濒天了，禁止喧哗，不准吵嚷，大家一定